生命记第十章，摩西提醒以色列专一侍奉神。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查考生命记第十章的内容。本章记载了摩西回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再次领受十诫的历史，立位支派被分别为圣侍奉神的历史，并且提醒以色列从出埃及以来第二代的会众不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应着景象多次试探神。下面我们来分段查考。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回忆自己再次上山领受十诫的历史。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在第九章中，我们知道摩西第一次上山40昼夜与神面对面。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候，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于是怂恿亚伦为百姓造了金牛犊，并声称这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这里的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一样，常常愿意依靠眼睛所看见的，而无法委身所不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圣灵分赐给个人的恩赐能力，如说预言、医治、赶鬼、传福音等等。因此，有些信徒特别渴慕这类的恩赐，常常去各样的特会，希望得着能力。这些恩赐和能力固然很好，但是他们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最终礼物。神要借着这些恩赐来建造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目的是让我们都得着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天国里，神的一切奥秘都是敞开的，不再需要各样的恩赐，唯一能够带进荣耀中的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虽然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常常对神有错误和片面的认识，常常得罪神，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以色列，而是吩咐摩西重新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我们的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所以若我们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也不要害怕，而要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神必愿意赦免我们，扶我们起来。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是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些都是神要对付我们的地方。在旷野中，神把诫命写在石板上，但是在新约时代，神借着圣灵把我们的诫命写在心板上，时刻提醒我们要走在他的旨意中。第六节到第九节，摩西回忆神对亚伦的后代和利未支派的带领。亚伦死在摩西拉以后，神使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共祭司的职分。在旧约里规定，亚伦和他的后代要世世代代共大祭司的职分，这是神多么荣耀的工作。无论是亚伦还是他的后代，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侍奉他，代替全以色列会众献上各样的祭物，都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或者说品德出众，这些都是神的拣选和恩典。因此，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这也是摩西一直提醒他们的事实。在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经过祭司，而是直接来到神面前，也就是说，因着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并且献给神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可再回到信主之前犯罪的生活中，因为归给神的都是圣洁的。神不仅悦纳我们的献祭，还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旧约中所有人渴慕但不可得的福分。关于利未支派，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在弟兄中无份无业，因为耶和华要亲自供养他们，成为利未人的产业。地上的产业，无论是有形的房地产、金银财宝，还是无形的名誉、地位、成就，都是仅仅存在于时空中。当主耶稣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但是若神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不仅在今生得着永不朽坏的，更在永生里与神有份，这是何等的美好。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却仍然不愿意放弃地上的产业，以为可以一边抓住神，一边抓住钱财。求主怜悯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都心甘情愿地做利未人，除了神以外别无所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怜悯和信实，神在当初怎样呼召亚伯拉罕，并且指着自己起誓赐给他的后裔产业，就在当今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所应许的产业。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纵然以色列人无法按照律法的要求尽心尽意地爱神，但是他仍然顾念我们。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不是要限制他们，而是叫他们得福。这就是所有父母对待儿女的心意，一切的管教和要求都是为了儿女的成长。纵然我们如以色列人一样被管教的时候感觉难受，但是回过头来看，都是神的恩典。在律法时代，神把看得见的具体的行为准则指示给以色列人，无奈由于罪还没有从以色列中除去，他们固然心里愿意顺从，却在肉体上软弱了，以至于惹动神的愤怒，最终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借着外邦人惩罚管教。在恩典时代，我们既向律法死了，就不再被罪束缚，因为律法使人知罪，但耶稣来了，就是把我们从罪里解放，让我们顺从圣灵，过着圣洁的生活，彰显基督的荣耀在地上。这与律法在外面的要求有着本质的区别。感谢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一次的献上，永远地解决了我们的救人和救人带来的所有问题。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摩西再次提醒神的拣选，而非以色列祖先的作为，因为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归于神的，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使神增添什么，神也不需要人的作为来显明自己的全能，好像没有以色列的颂赞，神就缺少了什么一样。所以以色列要除掉心里的污秽、骄傲，不可应着景象，觉得自己被神拣选是因为比其他民族强。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神能从这堆石头中兴起他的子孙来。同样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要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单单的爱神、寻求神。我们也要彻底的抛弃因为信主就感觉高人一等的心态，免得落入骄傲的陷阱里被神弃绝。第十七节到十九节，摩西再次显明神的性情，我们的神不仅是万神之神，更是唯一的神，因为他是创造者，其他的所谓神明都是受造之物，黑暗权势。就像在出埃及记中，神降十灾击打埃及的各种神明，来显明他的作为。耶和华不以外貌论断人，正如他派遣撒母耳去高利大卫一样。因此我们若专一信主，就当抛弃那些装饰外貌的各样事物，如豪华的房子、车子、衣服、首饰，或是地上的名誉、成就、地位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和人之间互相比较、嫉妒、增进的产物，也是魔鬼用来腐化人心的工具。我们的神也不受贿赂，就是说我们不能靠虚伪的金钱、外貌或行为来取悦神，比如给教会捐款、帮助穷人、修桥铺路等，这些都是法利赛人夸口的事项，也是主耶稣批评他们的原因。相反，我们要时刻怀着敬虔的心过圣洁的生活，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主。我们若因为灵命的不成熟而得罪神、得罪人，也要马上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必鼓励我们向被伤害的人认罪，与他们和好，神也必亲自安慰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因为我们的神 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又怜爱寄居的。正如创世纪中约瑟被弟兄陷害，卖到埃及做奴隶，又被侍卫长的妻子陷害下到监狱，但是神一直保守约瑟，祝福他从低处升高。当约瑟的哥哥们见到约瑟并且诚心悔改之前的罪行之后，神便使约瑟宽恕了他们，成就了他伟大的计划。所以无论是伤害人的还是被伤害的，都要依靠神，相信神必借着我们遭遇的成就大事。第20节到22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要专心地侍奉神和依靠他。无论在旷野漂流的40年，还是在应许之地的数百年，神的作为都是配得赞美的。不幸的是，以色列人就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常常在生活满足时就放松警惕，被魔鬼引诱，犯罪离开神，行各种淫乱、污秽与可耻的事。但是当神用外邦人管教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又悔改到神的面前，神就怜悯他们，帮助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然而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完成救赎的工作，以色列人还是被罪恶捆绑，这种情况是摩西知道也多次提醒却无法改变的。只有耶稣基督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之功以后，我们才从罪恶的捆绑中永远地走出来。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施恩的宝座前。纵然我们像以色列一样常常被过犯所生，但是你永远不离弃我们，鼓励我们回到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宝血重新得力。我们若因为属灵的不成熟而得罪神、伤害人，你也必安慰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因为你是公义又慈爱的神。不单如此，你还带领我们脱去旧人，穿戴基督，靠着属灵的全副军装与魔鬼征战，还得胜有余。谢谢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的每日灵修 Podcast。 愿主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同在，陪你走过生命的高山和低谷。再见。